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开始今天早上的分享。天父，我们感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感恩上帝，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创造了天地。天父，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今天塑造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愿意谦卑降服在你面前，祈求主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明白主的心意。天父，也求主你来遮盖和怜悯仆人的软弱，求主来加给我力量。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面前，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都在主的面前蒙恩。愿上帝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很感谢上帝的恩典，又一次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一些重大的事件被载入史册。在2014年就有这么一件事情被载入史册啊，这是什么一件事情呢？2014年发生了什么呢？是我来到了新加坡，不是的，在2014年在俄罗斯举办了索契冬季奥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这场盛大的开幕式。而就在人们等待奥运会开幕式的最高潮部分，俄罗斯人他们将得天独厚的天气与冬奥会五环标志相融合。他们在那里等待，他们等啊，那关键的时刻就是在那五片雪花慢慢开放为五环。他们在那等了最高潮的一刻，可是那最高潮的一刻却出现了失望，出现了意外。奥运五环在那一刻没有开放，奥运五环变成了奥运4.5环。弟兄姐妹们，会不会在我们人生里面也会经历一些，当我们满怀希望的相信神会成就某一件事情，而当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却发现与我们所希望的不同，好像这样的希望埋葬了一样。今天我就借着约翰福音的第11章这段经文与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当希望埋葬了。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埋葬属我的希望，埋葬属我的希望。经文的第，我们再多读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1章第6节，这里说到，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2天。这是经文上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背景，就是耶稣已经听见拉撒路病的时候，他仍然在所居之地多住了2天。经文第17节，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换句话说，实际上在拉撒路去世的当天，就已经有传讯者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耶稣，而耶稣听到了拉撒路去世的消息以后，他仍然在自己的地方多住了2天。之后他才出发，到达拉撒路他们所在的地方已经去世4天了。如果说从耶稣接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跟这个传讯者，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 WhatsApp 没有这个，只有传信者去告诉耶稣当时发生的情况，如果耶稣听到了拉撒路去世的消息以后，马上跟这个传讯者一起来回到拉撒路的地方，那么会提前2天到达。可是提前2天到达，实际上拉撒路在当时也还是死了，是拉撒路死了当天，传讯者就去到耶稣那里告诉耶稣这个消息，而耶稣跟他一起回来的时候需要1天的路程，所以既或是提前2天到达，耶稣已经到了，拉撒路实际上还是死了2天了。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他死了2天跟死了4天对我们而言不都是一样的吗？反正都是死了没救了。不，这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是不一样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人死后3天之内不算为死亡，人的灵魂还没有离开他的身体，会在这个身体的周围 飘荡，直到三天以后，人的尸体会腐烂发臭，人的灵魂就不可能再进入这个身体里面，那个时候才被称为是真正的死亡。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实际耶稣赶到的时候是真的死了，没有希望了。当拉撒路当天去世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都抱有希望，他们打发人去请耶稣来。而只要耶稣马上过来，马大玛利亚的弟弟就会有希望。可是当打发的人回来以后，他们发现耶稣却没有过来。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合理的发挥想象，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抱着希望，希望耶稣可以跟传讯者一起回来，他们的弟弟就有希望。可是传讯者回来以后，他们看到的是只有传讯者一个人，耶稣怎么没有来呢？他们或者会想，哦，可能是耶稣走路比较慢，还要带领十二个门徒拖拖拉拉的，那我们就再多等一等吧，只要是在两天内三天内耶稣到达以后，我们的弟弟就会有希望的。他们还在那里等待，他们等待多等了一天，发现耶稣还是没有到达，还是没有来。或许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的工作人员也过来问马大和玛利亚说，你们到底要不要埋上你们的弟弟？已经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等什么呢？而马大玛利亚或许也是会回应他们说，请再等一等，再等一会儿，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的弟弟就会有希望了。可是他们又多等了一天，直到第四天，耶稣似乎还没有来到。工作人员将拉撒路熏香包裹下葬，而随着拉撒路这样的埋葬，玛利亚和马大对耶稣所抱有的希望也一同埋葬了，似乎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了，因为当他们所希望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没来。当耶稣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在这里也有学者解释说，马大似乎有点操控耶稣的意味在里面，好像马大希望耶稣按照他的时间来到，可是耶稣没有按照他的操控。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味，但是经文却让我们看到，有些时候我们所希望成就的事情，或许不是上帝所要成就的。这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信息，马大玛利亚或许他们所希望成就的，但那个时刻不是上帝所要成就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愿意放下属于我们那一个希望。我与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埋葬属我的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会不会在今天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生活里也曾经历过，我们所希望成就的与上帝所要成就的不一样呢？我们所希望的事情跟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不同呢？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在很多年前，我还在北京的时候，教会牧师安排我在主日大堂讲道。当时大堂也有很多的人，我预备好讲章以后，心里面就不知不觉在想，当我讲完这篇讲道以后，到门口握手的时候，弟兄姐妹肯定会说，哎呀，子成你讲的真好，我很受益。或者我们的牧师也会拍着我肩膀说，哎呀，子成你讲的真好，解经解得非常的正确。我心里面就有这样不知不觉的想法和幻想。有一句话说，梦想与现实总是遥远的。在当天，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画面，那一个情形。当我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静静地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偶尔窃窃私语。我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他们不明白我当时在讲的是什么，我自己讲的也是语无伦次的。我当时感觉到非常清楚，30分钟的讲道对我而言当时好像3年一样。有一句话说，让你下不了台。当时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我想赶快结束，我要下去，可是时间没有到，我下不了台。但是又讲得语无伦次，结束以后 我没有脸去门口跟弟兄姐妹握手，我一个人独自跑到办公室流泪，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上帝，我错了，我犯罪了。我好像知道那个时候在服侍上帝，我非常的难过，我所希望的画面跟上帝所要成就的是不一样的。而那一次经历让我真实的也知道一点，就是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有些时候不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来成就，而是要按照上帝所希望的来成就，不是按照我们希望的来得荣耀，而是单单的要荣耀上帝的圣名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深刻的来提醒自己，我们在生活里也好，我们在服侍当中，不是按照我们心里面所希望的那一个画面来成就，我们希望围绕上帝的圣名来得荣耀，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成就。弟兄姐妹们，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希望上帝请按照我希望的事情来成就呢？上帝按照我们心里所想的来成就呢？当我们让上帝按照我们心所想的成就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在我们心里面来塑造一个偶像，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偶像，而这个偶像不再是为着上帝，不再谦卑的承认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的主，而是上帝他要凭着他自己的旨意来行事。反而当我们按照我们心所成就的时候，不知不觉来塑造按照我心里面所想的来成就，好像我才是主一样，我才是主一样。让我们来想一想旧约圣经当中的摩西，他出生在皇宫里面，他拥有一切的荣华富贵，他在当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前呼后拥的英雄一样。可是他也以为依靠这些头衔、这些名利、这些受到人们的欢迎与爱戴，他能做一些事情。他好像按照他心所想的要拯救以色列人，可是圣经里面却让我们看到解救以色列人并非是错误，因为上帝最后也在拯救以色列人。错误的是关键谁才是上帝，谁才是那一个发号施令的人，究竟内心里面是为着自己还是为着上帝，这是关键的。而摩西却让我们看到他的经历里面，他以为依靠这些人的头衔、权势、荣誉，好像美其名在为着荣耀上帝，而在摩西的身上却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失败的。若是人依靠自己的名誉头衔来做一些事情，好像我是在荣耀神，而这样一定会失败的。只有我们内心深处知道到底谁才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为着服侍上帝，我们只是顺服上帝的仆人，他如何让我们行事，我们甘愿顺服，这样才会荣耀上帝的圣名。就好像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大一样，耶稣并不是要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做事，乃是马大要按照耶稣的时间、耶稣的方式来做事。耶稣才是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当中，是否有些时候也要上帝按照我们心所想的来成就呢？我们那心里面的中心到底是谁呢？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让我们换一个中心，把那属于我们自己中心的野心也好、自私之心，或者属于我们自己的埋葬在上帝的面前。或许有些时候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希望升职，我们希望今年的花红比去年更多，我们希望不择手段的要挣取更多的钱，我们要买一个大房子，明年要买一个大汽车，这些本没有不对，关键是我们内心的那一个心思、那一个中心真的是为要荣耀神吗？是不择手段的来成就这些吗？还是因着上帝我愿意荣耀上帝的圣名呢？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若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自私与野心，我鼓励大家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就让我们来埋葬他，埋葬他，愿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让所有一切塑造我们自己内心的偶像与崇拜全部在我们内心深处来埋葬他，让上帝成为我们内心生命当中的主宰。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经文当中马大，耶稣并没有按照他所希望的时间来到，而属于他的希望也随着拉撒路似乎埋葬了。可是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耶稣又在他的时间里面重新点燃属于上帝的希望。这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第二点，重燃属他的希望，重燃属他的希望。在经文的21节到24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在21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经文很有趣啊，学者们也觉得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好像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里是不是在说马大相信耶稣可以使埋葬4天的拉撒路复活呢？不是的，如果你继续往下来看，你就会发现经文的下文里面，耶稣让人把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又开始说话了。马大说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已经4天了。他的意思是，不，不要挪开，他已经臭了，他已经死了，不可能复活了。他并不相信耶稣可以使他复活。而那么马大在这里他说，耶稣或者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是说，马大相信耶稣是被神所特别使用的，如果早一点来，拉撒路会得到医治，请记住是医治，如果早一点来，拉撒路可以得到医治。可是现在呢，耶稣仍然可以继续行这样的神迹，他是被神特别使用的，他还可以行医治，可以赶鬼，可以行神迹，这些耶稣仍然可以做。但是拉撒路现在已经死了，在这复活这件事情上面是没有希望了，是没有希望了。而耶稣在这里说，你兄弟必然复活。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却回答说，他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为什么会直接跳到末日呢？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他说哦，我知道的，这件事情在末日的时候他会复活的。他为什么会直接联想到末日呢？而且经文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对耶稣说的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惊讶，对吗？如果说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如果说我们所爱的人他离世以后，而耶稣就在我们身边，耶稣说他必然复活，我们内心会怎么样？真的吗？耶稣他可以复活吗？哎呀，太好了，我期待。我们会有一种期盼，我们觉得会复活，很激动，真的死了的人可以复活吗？我们会有这样。可是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马大没有这样的希望，没有这样的期待。为什么呢？这跟当时的文化处境有关。当时犹太人他们对一个死去人的家属有一个普遍的安慰，就会说你的兄弟会在末日的时候再复活，到时再相见，这是他们一个安慰的话语。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对死去家属有这样的安慰，说别难过，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有一天我们还会再相见，类似于这样的安慰。所以也就是说，马大理解耶稣的话是，这是一句安慰的话，他在安慰他的心。可是耶稣所说的不是安慰， 耶稣在这里说的是眼下就要发生的事情，你兄弟必然复活。就算拉撒路已经埋葬四天了，所有人都认为没有希望了，而在耶稣那里还是有希望的。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希望，上帝也会重新点燃属于上帝的希望。当所有人似乎好像看到这些事情不可能，但是神仍然有可能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当事人的观念，认为似乎耶稣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来到，特定的情况下才有希望，但是耶稣却让他们知道所有人认为都没有希望了，他可以重新点燃这个希望来。在经文的43节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1章的43节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读。107，耶稣说，找到了吗？经文的43节到44节，107。是的，在所有人认为不可能，而耶稣在这里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他手脚都裹着布，脸上裹着巾，耶稣说解开让他走，耶稣重新点燃那属于他要成就的希望，让当时所有人认为没有希望了，而耶稣可以重燃那个希望来。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曾经是否也有经历过失望、失落，但是今天我要鼓励你们，在上帝那里，他可以重新点燃那个希望来。马丁路德曾经在他宗教改革有一段时间里面，他面临了极大的压力，教廷判他为异端，他可能就随时会丧命，而群众们又对他有一些非议和责难之声，他一度陷入一种失落和失望的当中来。他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他不见任何的人，他也看到似乎好像一切都没有希望了。而他的妻子有一天头戴黑的头巾，穿的黑纱，这是当时的一个丧服，一个打扮，就来到路德面前。路德看到他妻子这样的着装，就问说是谁死了？他的妻子非常镇定地说：“上帝死了。”路德当时非常的愤怒：“上帝是永活的，他怎么能死呢？”而他的妻子说：“可是你现在的状态看起来，就是上帝好像死了。”而路德在当时突然重新的被燃起来，服侍上帝的心。他明白，他所服侍、从事的宗教改革运动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上帝要成就的工作。他重新被激励，充满力量的再次来投入到改革运动当中来。弟兄姐妹们，上帝是一直活着的，好像路德的妻子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来告诉他，上帝是永远活着的上帝，而他仍然在做工，几乎有些时候在服侍当中会面对一种失望、失落、压力，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对吗？似乎好像上帝不在了，但是让我们重新燃起那个希望来，几乎失败和失望多少次，我们仍然满怀相信上帝还是活着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当时耶稣对马大说的那句话也是对我们所说的，就是你的兄弟必然复活，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但是在上帝那里是有希望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可以的话，也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曾经有一些祷告题目，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好像神没有应许，我们慢慢的失望了，不敢再满怀希望的去相信上帝了。好像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为着他们的婚姻祷告，已经很长时间以后他们还是单身，他们不再 相信上帝会给他们预备配偶了。有一些人曾经在经济困难的境况里面去祷告，上帝来供应我，来供应我，可是他们接到的消息不是像很多人见证那样，当他一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人就供应给他，他们没有经历这样的情况，他们就是在那种艰难没有经历的情况下度过，是不是不敢再全然的相信上帝会供应你我的生活了呢？也有一些人为着他所爱的丈夫妻子来祷告，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认识上帝，可是到最后他不但没有信主，反而去拜佛了，会不会不再满怀希望的来相信上帝了呢？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似乎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维持着聚会，维持着信仰生活，但是在内心的深处却有自己的保留，他们不敢再完全的相信上帝了，好像一切都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他们可以来聚会，但是在生活的困难下面，他们不再满怀希望的去相信神，而是依靠自己，凡事依靠自己。不是的，今天上帝仍然在做工，他仍然在行神迹，让我们重新点燃对上帝的相信和信靠来，相信神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仍然可以做工，既或是很多人都告诉说不可能，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怎么可能相信上帝呢？不要放弃，继续的来祷告，继续的来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心灵深处不要停止对上帝的相信，相信上帝会拣选他的，相信上帝会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来做工的，满怀期望的来相信神，你就必然会看见上帝真实的在我们家庭生活来行神迹。继续的来相信上帝，上帝在今天仍然的来做工。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在所有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而耶稣仍然可能重新燃起那不可能的希望来。接着耶稣在整个事件当中说了一句比死人复活更重要的一句话，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谓强调非常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也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三点，活出永恒的希望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版本翻译为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用七个我是来记载整个故事，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是生命这个宣告，也是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来掌管人的生命，他掌管人的生命。生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这里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然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他在这里指出，耶稣就是那位掌管人生命的主，耶稣是那位掌管人生命的主。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称为天子的皇帝，还是前呼后拥的民族英雄，他们都无法脱离死亡的结局，死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这死亡的审判。而耶稣却在这里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26节，怎么会有人永远不死呢？显然这不是在指人的肉体，人的身体，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时信耶稣的人他们已经离世了，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不是在指的这个肉体永远不死，而是指的当时人们相信那位掌管生命的主，现今就可以活出永恒的生命来。我再说一遍，人们相信那位掌管生命的主，现在就可以活出永恒的生命来。 如果耶稣就是生命，耶稣是掌管人生命的主，死亡就不再是结局了，就不再是最终的审判了。信他的人在当下就可以活出这样永恒的生命来。在马大的眼中，拉撒路死了，埋葬了，没有希望了。耶稣却告诉他，现在信他的人已经就可以拥有这永恒的生命来，带着这永恒的生命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这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带着永恒的生命和希望活在当下来。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同样拥有永恒生命的人，阿们。我相信在基督里我们是拥有永恒生命的人，就带着这永恒的生命活在当下。这也是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模式跟现今不信耶稣的人生活模式有许多的不同，原因就在这里，我们是带着一个永恒的生命活在当下。北美最好的神学家侯活士他说，我们的最终希望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将我们最终的希望放在永恒，在当下活出我们对永恒的希望来。弟兄姐妹们，前不久很多人都在纪念葛培里离世的消息啊，也有人翻开葛培里去世之前他说的一些话。葛培里他去世之前这样说，当人们翻阅，当有一天人们会听见我去世的消息，但是一个字也不要相信，我会比现在活得更好，只是改变了地址而已，因为我将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葛培里说，有一天你会读到或听到我去世的消息，一个字也不要相信，我会比现在活得更好，只是改变了住址而已，因为我将要到上帝的面前。葛培里他一直带着永恒的希望来活在当下。就在所有老人都准备退休安享晚年的时候，而90岁高龄的葛培里还在美国举行布道会，传福音，参与教会的服事。因为在葛培里他一生的生命里面，他都在活出这句话，就是带着永恒的希望活在当下。当所有人都恐惧说死亡要来临的时候，然而他并且带着希望来看待离世，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在抱着这样永恒的希望活在今天的生活，今天的当下呢？还是我们慢慢有些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是拥有永恒的人？最近有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政府对教会逼迫的情况，北京家庭教会、北京各地还有天主教、回教，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或许是对于当下我们所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感到担忧，我们感到难过。可是事实上，当我们放眼望去，不仅仅是在中国，我们打开报纸以后会看到发生在全世界各地，马来西亚的教会、缅甸的教会、美国同性恋问题、欧洲教会世俗化、穆斯林不断的扩张、中东地区 IS 对异教徒、对异民族的残害等等，这些事情好像离我们很远，可是有些时候发现又离我们很近。莫特曼一个很好的神学家在他的书中说，所有这些来自外在的逼迫或者这些自由世俗化不能真正的改变教会，它只能显露教会原有的特质来。我想也可以说，所有这些外在的逼迫、自由世俗化不能真正改变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一个特质，而只是这些会显露我们内心里的特质是什么样的。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这些情况不好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若是带着永恒的希望放在永恒来活在当下， 我们的生命会显得更加纯洁，更加的纯洁。弟兄姐妹们，在此来提醒大家，也勉励我自己，也在提醒我自己，我们带着永恒的希望活在当下。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够多不好的消息，已经有够多的坏消息，似乎已经看不到希望，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有希望的人，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带有希望的。有人曾经研究过犹太人这个民族，为什么经过历史以来这么多的残害和迫害逼迫，他们没有在历史上被消失，反而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原因在哪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犹太人他们一直带着希望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一直带着希望弥赛亚会来到，上帝会拯救我们，他们带着这样的希望不放弃。弟兄姐妹们，在今天的社会和时代里面，无论有多少的坏消息，我鼓励你们带着这样的永恒希望活在当下。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打倒一个生命里面有希望的人，因为上帝是活着的，因为上帝给予我们永恒的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来活在当下来。在我服侍主大概这十年过程里面，我看过有太多起初热心、充满热情、爱心的弟兄姐妹和牧者，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也明白圣经，他们也知道他们是有永恒希望的人，他们起初非常的有热情、有爱心来服侍教会。一段时间以后，因为这样的情况、那样的困难、这样的环境来临的时候，慢慢、慢慢，他们忘记了永恒的希望，把焦点放在了这个世界上，逐渐开始生命里面失去了服侍主的热情爱心，逐渐开始离开了服侍主的这个行列来。当人们只看重现在这个社会时代的时候，只看当下的时候，当下的物质头衔、名誉斗争，渐渐他就会活在这个情况下面，看不到永恒。当人们看到永恒的时候，他的内心才会充满力量和希望的来活在当下来。弟兄姐妹们，再次真诚的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宁愿我们可以今天失去一些所看到的物质头衔、别人给予你的很好的名誉，我们宁愿失去这些，也不要失去为永恒来做预备，因为你和我都是有永恒希望的人，不要忘记这个很重要的事实。最后我来做总结，还记得我们最刚开始所谈到所说的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那个开幕式吗？一个令人非常失望的开幕式。然而奥运会在最后闭幕的时候，导演再次升起了奥运的4.5环加一个没有开放的雪花，高高的升起。在场所有闭幕式的人看到这一情况，捧腹大笑。然而在笑声当中，那朵没有开放的雪花也开始慢慢的开放了，而现场形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五环标志，迎来了迟到的最美时刻。而在最失望的开幕，却迎来了最感人的闭幕。这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在当时的现场迎来了雷鸣般的掌声，也将这次奥运会记载在史册上。弟兄姐妹们，实际上当时人们的感动，实际也在诉说着，似乎这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都会有失望的时候，都会有失落的时候。就好像当时的马大，他所希望的是耶稣尽快的来到，来医治他的弟弟，然而这不是耶稣所希望的。于是我来 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就埋葬那一个不属于耶稣所希望的事情。接下来耶稣并没有停在那里，耶稣来到之后又重新燃起了那个希望。这也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当我们失望了，当我们埋葬了，不要停在那里，不要失落，好像不敢再相信上帝。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生命和信仰里面再次燃起对上帝的希望和信靠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不是就停留在这里，我们还是一个带着永恒希望的人。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如果眼下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来祷告，上帝会成就他所成就的旨意，这是很好。但是也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在为永恒来做预备的。让我们在当下来活出对永恒的希望来。这就好像我们的人生，好像那一片没有开放的雪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盼望我们都能开放，成为最美丽的结束，来见我们的上帝。我愿上帝见我们的时候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恩您透过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失望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感恩上帝，你透过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当我们失望，我们埋葬属于我们自己的希望，同时上帝，我们也要在你的里面重新燃起对你的希望和盼望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或者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身上，他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或者是对工作，或者是对婚姻有失望，但是让我们重新在你的里面重新燃起对你的相信和信靠来。同时天父，你也帮助我们时刻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最终的希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在上帝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国度。天父，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希望活在当下，来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我还没有结束。很多人可能也知道，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读神学，那么在今年五月份就是毕业，我的这四年神学生活就这样毕业，然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感谢蔡牧师给我这段时间，可以有一段时间跟弟兄姐妹的道别和致谢，我想对我而言是很重要。我在牡利亚堂实际上服侍已经两年，还差一个月就已经两年了。我仍然记得第一次来到牡利亚堂的时候，那个情景、那个景况，对我而言好像一个大家庭。蔡牧师和师母非常热心，他们关心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上前来跟我们聊天，让我们感受到非常的温馨，一个大家庭。我记得当时的那个情景，对于我而言好像不是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好像是很久就已经认识的老朋友一样，大家在谈话。我想今天已经两年，我们可以在主里面称为我们是老朋友了。当然我们一家人也继续期望摩利亚堂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这里之后，还把我们当成老朋友。无论我们远隔千山万水，在主里面仍然是彼此相爱、彼此相识的一家人。我们一家人在这里不会忘记，在这两年的生活与服侍里面，教会的蔡牧师、师母、杨执事夫妇以及弟兄姐妹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对我们一家人的关爱与支持，我们记在心里面不会忘记。我想不仅我们不会忘记，上帝也必然会纪念的。在圣经里面，上帝说：“你们拿一杯凉水给予最小的一个弟兄，也不能不得赏赐。我在你们当中领受了你们的爱、你们的关怀，就好像最小的那一位弟兄。谢谢你们对我们的爱和关怀。事实上，我也在想，我该如何回馈你们对我们的 这些关心和支持。我想只能在每一次的查经、话语分享，认真的来预备，能够准备一篇切合实际生活的信息，来造就教会，来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仍然会为你们祷告，也盼望在基督里面，你们属灵的生命和生活在主里面都能蒙福，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最后再次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关爱。等一下我也希望能够跟你们有一起合影的时间，礼拜结束以后，谢谢你们。